神的恩典不是食物或物品，以量或形定其价值，是生命成长的盼望与智慧。该了解的是其方向，而非其好处。本周经文：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九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
现在我们感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生命所遭遇的许多手段是主你所容许的，而这些手段若是在主你的意念里面，我们要看到你的恩典，所以求主你引导我们现在在你面前继续让你的手段让我们生命能够执行。虽然有时候在过程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你，因为我们生命若数算以前的恩典已经那么多了，我们更相信以后的恩典要超过以前的。所以我这样的生命，我希望是一个有知觉的，会计算的。为这一切献上感谢，主耶稣，现在我们在敬拜你，愿我们的心灵真的能够看见那天上的基业现在就在我们当中。求主你保守我们的敬拜，陶出你喜悦，也求主你让我们思想更清楚看到主你的意念。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思想无法计算的恩典。如果有些东西是算出来，那不是恩典，那个是我们的计划当中做出来的。也就是说，有100块再加100块，正好是我所需要200块，我得着了再加上我争取的，这不叫恩典，这是我计划得来的。如果有一些东西主啊，在我的生命里面不够不能，但是我愿意相信的时候，我得着的时候我很惊讶，而这个惊讶累积起来以后，我就发现它不是惊讶了，它是一个真实的，真实在神里面的恩典。那我们盼望每一个人在生命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而这个经历叫我们真的不但长大，而且看到有盼望。东西没有办法计算，太多了。今天我们如果说我所需要是这么多，我眼前所看到的就是这么多，我需要100万，而我眼前所有的是5块钱，我在我的努力里面，在我所拥有里面，立刻就说无奈惆怅，我得不着。但是今天神要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你到底在经历你自己还是经历神？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包玉米花，就是这么一点点，一戳一点点，若是我们能够加以能量，让它的本质有变化的时候，它所爆出来的体积 跟本来的拥有体积，它的量，我们在说的时候没有办法想象的，那是将近一百倍的，从几十倍到将近一百倍了，我们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计算，它到底是怎么变那么多了？你用力把一颗玉米用力拉，用力拉也拉不到那么大，故、哦、你不是你拉大了，是它自己变化的。这个在超乎我们的思想之外，我们能够观察，你观察以后，希望我们就能够做一个记录。第二个，我们再说 H2O， 我们很熟悉的水，这我们很熟悉的水分子量是18，我们如果能够计算它的体积，后来它变成水蒸气的时候，22.4升的时候，我们知道它的体积的变化是将近1200多倍，我们就能够应用它的体积的变化，在我们的计算里面，原来这个不是我们能够计算的，我们没有办法来测度为什么能够变这么大。还好我们今天就应用这么大的一个能量的变化，能够成就推动活塞，在活塞的前后的运转，成就引擎的一个构造。这个是我们人观察出来的，而这观察太奇妙了，无法计算的，这个体积变化完全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我们更说一个最大的一个没有办法来想象的，就是生命的变化。生命的变化，种子是那么小的一颗，有一天它钻出这个土的时候，土壤的时候，它的力量从哪里来？谁赋予这个种子推力？种子本身，而且它会寻找方向。更奇妙是，当它吐露这个新芽出来的时候，它的长大是它的体积的几万倍，几万倍，而且它的功能是超过原来那卑微的那种功能，是太奇妙了。今天我们也好想。神的恩典就好像如此，无法计算的，无法估量的，无法测度的。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常常又说，神啊，你只给我5块钱，你只给我这些人，只有这一群人，我怎么能够为你做事呢？你给我的智慧就是这一点点，我怎能为你做事呢？你只让我每次考试考60分，你看那个念财大的，那个念什么的，每次都考100分的，你可以用他们，那我怎么办呢？在我们祷告里面已经发出这种无奈没有办法的一个计算的时候，真的我们就做不到什么事情。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却与你的看见，很多人见证是超乎你想象之外的一个成功，超乎你想象之外的丰富，他们在经历神。我们要不要来试试看？我们来经历神，就好像那无奈的言语从那些门徒口中发出来的，有5000人，但是我们现在所得到的是5饼2鱼，怎么能够满足他们呢？今天我们就试着看看，从这个故事来走我们在神面前的经历，生命的经历。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七节，第六章第七节，这个故事我们本身很熟，一群人跟着耶稣听耶稣讲道，到傍晚的时候夜已经深，已经慢慢进入到夜里面，然后他们没有办法，肚子饿了，城镇还在外面，那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需要的时候，耶稣就对他们门徒说，你给他们吃。这些门徒说，怎么办？我怎么给他们吃呢？我怎么喂饱他们呢？没有办法。耶稣在那个地方给他们这个呼吁的时候，他们也愿意做，也愿意给他们吃，所以他们心肯的时候，但是做不到。在他们计算里面打开钱囊，一共20两银子，他就说就算全部拿出来也没有办法让这5000人都吃饱，好，那我们就来试想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七节这句话，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下面说也是不够的，这是人的计算。这个计算里面是我们人在我们有的里面在做一个分配，却不够。人不是没有爱心，人不是没有怜悯的心，人愿意做但是却做不到。前两个礼拜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也说到，人活在这个世界里常常就是宛然警醒，宛然劳力，并不是不愿意劳力，并不是不愿意积极的工作，但是你积极又怎样？你付出又怎样？你做了这一切，你警醒了，但是敌人来说远远超过你的力量，我知道但是我却做不到，我没有办法抵挡。我生命常常在这种可惜无奈当中经过的时候，主啊，恩典在哪里？照着我所计算的，只好每天跟神叹息，还知道那拿俄米，还记得拿俄米的故事吗？他也愿意帮助他的媳妇路德得到幸福，所以他说不要跟着我，我虽然愿意， 但是我没有办法再为你生一个儿子成为你的丈夫，我没有办法，所以根本我没有盼望，就算我生出来你也等不到他长大。这是人的计算，但是哪知道当人愿意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路德说你往哪里去我就跟着你往哪里去，因为我知道你的神，你的神是我所需要的，我愿意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我愿意你将来的国度就是我的国度。当他有这信心的时候，成就了神那最奇妙的一个美意，在耶稣的血统的历史上成就了那最美丽最漂亮的一个祖先。耶稣在约瑟的血统身上看到路德扮演一个非常美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他相信他愿意来经历。人愿意做一些事情，腓力说我愿意，但是我们做不到，不够不够。人这种惆怅的心屡屡发现在一些愿意的人心，在这个世界我们看的时候只好叹息声一而再再而再的发出，就在历史的经验里面。我很喜欢李智宜的那一首词，他的词我们很熟悉，他说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这是一个无奈，这是一个惆怅，这是一个恨。这个恨是什么呢？我虽然日日思君，但是我没有办法看到你，因为关键是一条长江水远远的隔开我们，我的恨就是恨在这长江水。虽然我心愿意跟你常常彼此思念，我也愿意跟你相投合，但是这是我们所不恨的，因为我们不相负，我们不相负。但是我们所恨的是什么？所恨的是不见君。在我们的怜悯，在我们的愿意的心里面，这世间出现太多让我们这种惆怅了。此随己思修，此恨何时已，其实这种故事发生在很多人的故事上面。多少的文人，多少的武士，他们愿意为国家付出，愿意为时代付出，但是他们生活经历里面所看到的，还记得吗？唐朝的李白，宋朝刘永到苏东坡，他们为了国家，为了那安史之乱，为了那一些国家的破败的政治，他们屡屡发出那不平的声音，在赋予诗词当中，希望能够激动更多人。但是不得志就是不得志，没有办法。这些文章留给他自己一个叹息，别人一个感叹，后人一个追忆。那这个故事一直告诉我们，历史上一个故事一直告诉我们，人所能够计算的人的能力，人怜悯的心，人愿意的心，其实只不过在历史上扮演一代又一代的惆怅而已。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所需要的是经历一个特别的能力，就在我们信心里面，而不是知识。如果说知识的话，你看门徒也常常跟耶稣说，那些人带着重病来，那个人被鬼附了，我的主啊，但是我们对他没有办法。耶稣也是很难过，小信的人啊，这世代小信的人，你们不信要到什么时候呢？你们为什么不相信？你们总是没有办法，因为照着你们眼睛还没做就说没有办法，还没有经历就说可惜。神说在这个段你试着来经历看看，你去说有谁愿意拿出来。哇，这时候他的门徒就有一个说话了，我们看第八节，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饼两条鱼，但是啊，他的结论也是一样，只是分给这些许多人还算什么呢？但是开始不一样，耶稣说有谁愿意把你有的拿出来来供应大家的需要。有一个小孩拿出来的，他的门徒也凭着这样的意念，既然有人拿出来，我就告诉耶稣，这里有一个小孩，他有五饼二鱼。我们大家好好来思想，神本来就在生命里面一直要我们经历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是当你看到整个结局是大圆满的时候，你会很喜欢这个恩典，你会很喜欢这个生机，但是在过程里面你却走不上去，因为你还没看见。今天我们说五饼二鱼啊，这个故事太奇妙了，我喜欢这个故事。但是你喜欢这个故事是因为你喜欢这个神迹最后的变化，你不晓得神迹变化单看你愿不愿意走在过程里面。 你愿不愿意相信这过程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在教会就在信仰里面也常常这样子，听别人的见证都好羡慕，而想到自己要走的时候却走不下去。因为我看到别人见证的时候，我是相信他在神面前是特别得宠爱，我听看别人在侍奉的时候，我相信神特别给他恩典，但是我却信不下去，神会也会照样对我，因为我走在其中的时候我眼睛看不见。但是神在圣经里面其实不是叫我们看结果而已，他是叫我们看过程。你要不要现在在你卑微的你也一样走在这过程里面，凭着信心来走？如果要走的话，我们先看那到五饼二鱼这个故事的过程，到底我们怎么把自己投入在其中。第一个，我们要学习像耶稣所说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十节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你们叫众人坐下。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七章的地方，他也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但叫他们坐下，还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一百个人一排，一个坐五十一排，五千多人，还不包括小孩，这么多人。耶稣要求的一件事情是照着秩序安静，不要混乱，不要在那个地方说没有办法，哎呀我们肚子饿了，我们肚子饿了，我们没有办法，不要在那边喧嚷这种声音。我就想起了那个故事，当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恩典是恩典，神迹是神迹，但是这次神迹数算这次神迹的感谢，下一次的神迹照样混乱，因为人不晓得这过程该怎么做。每次都有神迹的时候开始有困难的时候开始闹，得神迹的时候欢喜快乐，然后下一次困难的时候照样在闹，照样在喧哗，照样在混乱。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看那么多的神迹，单知道引导他们是耶和华，但先前面是红海，后面是水兵的时候，他们照样在闹，照样在闹喧哗。早知道我们住在里面就好了，摩西对他们说一句话，你们都不要作声，现在不要作声，专注来看神今天在我们当中要行什么大事。摩西也不知道啊，要做什么事情摩西也不知道，摩西只说专心的等候。所以慢慢在我们信仰里面要知道空就是空，但是你如果等待耶稣等待神的救恩的话，你要不要凭着信心说我默然无语，这一切都是出于你的话，我不说话，因为我期待一件事情，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如果相信现在在主的掌管当中，我祷告了，而且我也尽力了，我现在看神你在我身上做怎样的一个改变，我默然无语的时候，我期待一件事情平静安稳所发出来的一个力量，而这个力量在我生命里面更新，却又看到伤心痛悔的心，神并不轻看你自己的更新到外面的能力，神都在你安静里面进行。神说你们坐下，按着秩序坐下，现在你们在这个地方看神怎么为你们做事。这个不是变把戏，不是变一大堆面包大家来抢，耶稣不是做这种事情。他们第一件事情要叫他安静。最近大家在查那个哥林多前书，看到一个非常有财富有才华非常富有丰盛的一个教会，哥林多教会，但是耶稣在那个当中，你们的问题在恩赐出现彼此的一个败坏，彼此的一个争执，以至于教会更多混乱，因为你们不会安静，你们不会学习更多的安静，那个安静就在彼此相爱的功课里面，彼此相爱的功课能够成就最大的一个恩赐，而你们不知道，你们各自发表己见的时候，神在我身上的力量，神在我身上的指示，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大家都在说自己的时候，教会很多的混乱，大家都在说自己的需要的时候，教会你争我夺，对，五千个人五饼二鱼，大家照样可以你争我夺，但是神说你们坐下。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习有更多的安静来看神。第二个，耶稣基督拿起饼来祝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常说对啊要祷告，但是你为什么祷告，为了什么祷告，是不是为了我吃饱来祷告？不是，耶稣是拿起现在有的东西来祷告。如果我们需要五千个饼的话，现在五个饼，请你不要为4995个缺乏来跟神说我们还不够这么多，不要这样说， 不要为这些大数目说叹息，说不够，说抱怨。你应该为一件事情，耶稣拿起现在有的饼拿起来，就为现在有的祝谢，够了。为现在有的来感谢，你生命会在你的感谢里面发出你生命的力量，有感觉。这条路到那一条路，给你五分钟，你说你先走过去，走完了五分钟，我问你，你看走过去的时候，你看见什么奇妙的事情没有？奇妙的事没有啊，很平静的我就走过去了，没什么事啊。但是你要不要有一种感觉，就像海伦凯勒曾经有那种盼望，若是给我一天就好了，若是给我一阵子就好了，让我看得见，我想要看一些东西。好，你试试看，凭一个感觉，假设一个瞎子今天就五分钟而已给他看见，就五分钟而已给他看见，你知道吗？他从这边走过去那边五分钟，他看不见，突然打开了，他心里面澎湃汹涌。我以前所听到风吹过树梢沙发的声音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看到这么多的树叶，原来是这种感觉，吹过去，吹过去的时候，散乱的散射在地面上的阳光是这么的一个美丽，我看见了，我看见那蝉的叫声，以前那么大声，我以为是好大的，像牛一样，他其实他也不知道牛长什么样子，总之他以为很大，原来那么小的蝉能够叫那么大声，太奇妙了。太奇妙了，我看到那小孩子在玩乐的声音，看到原来是这种样子，小孩在追逐，太奇妙了，太丰富了。我以前走在马路上的时候，那哆哆哆的声音是什么？原来马路是这种感觉，有软的沙土，有硬的土地，我走在其中不但感觉，而且看见神啊，你说走完五分钟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这生命里面一生当中最奇妙最美丽的故事发生在我生命里面，太奇妙，都是神奇妙的创造，我没有办法想象这世界原来这么美。但是如果叫你走的话，五分钟你说哎，没事啊，我走过这五分钟那没什么事啊。今天在神里面的恩典你应该怎么抓取？你生命怎么长大的？耶稣说我那五块饼拿起来，我今天不为4995个缺乏来跟神叹息，我先为我现在有的这块饼拿起来祝谢了。弟兄姐妹，我们心要不要像那个瞎子打开一样？你同时发现你现在拥有的已经非常多了，如果你拥有那么多，在教会里面，在你个人信仰里面，你所有拥有的祷告应该重新调整一下，内容要改变。神啊，我感谢你，我感谢你赐给我健康的身体，虽然不是很漂亮，但是它很健康，而且在这不是很漂亮的身体里面，它非常的喜乐，它比那漂亮的更喜乐，而那喜乐显明了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生命的感觉，比它还强。神啊，我感谢你，我感谢你让我有家庭，你让我有回家的道路，很多人没有回家的道路。神啊，我为这一切我感谢你，要感谢太多了。你生命从那一天开始，你站起来，不要再自怨自叹，不要再说什么自杀，不要再说人没有人爱我，爱你的人太多了。你要站起来，为你所有的来感谢你的神，主谢了。下面那一步，他的门徒要参与耶稣的权柄，做工的是耶稣没有错，为你所拥有的一点来感谢没有错，但是耶稣做工以后，耶稣要他的门徒参与。圣经所说的，那耶稣拿起饼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在别的福音书我们可以看到，是拿给他门徒，门徒又发给其他的人。51盘，你要知道，门徒要有一种很厚脸皮的心。我明明知道只有5块饼，耶稣，你不，我不相信你，不相信你那么厉害。我如果说现在叫你们做好，我传给第一排，我就很没面子再回去了，因为我知道我回去以后，耶稣可能手上空的。但是事情是这样发生的，神的恩典不是注谢了砰一下5000个饼出来了，他注谢了还是那些东西，但是问题在分的过程还是这么多，但是你一直分，我回来啊，怎么还有，分完这一盘我回来了啊，还有啊，再分再去分，你每次看都不多，但是你每次一直拿的时候一直都有。神的恩典乃是如此，他不要人懒惰，一次看到倒个告，那就五千个饼出现，守株待兔的心，我在那坐着， 神啊，这是一个奇妙的树木，天天都有兔子在这里冲，不是这样。我所存的一个心理是，我相信神，我现在就站起来。我还不看不见的时候，我现在就站起来为你而做，还记得吗？生命是做了才看到恩典，不是躺着等恩典。神说这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你如果要看神的神迹，就好像今天我们所听的见证，如果在那个地方等等，说我的父母改变他的心意，我就来信主，家庭好像大家都赞成我受洗的，我就来受洗，你永远得不到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在乎人一颗愿意的心，我走出来，当我还看不到恩典的时候，只因为我相信，我走，我就为我四周围的人先走出我这条道路，拿着神给我一点点的恩典，我就开始走。当我看到他的见证的时候，写在周报，我们回去可以自己看苏立凤今天的见证。我看到他的见证的时候，心里很感动。当他妈妈要来看他的时候，他吓一跳，父母不是反对我受洗吗？我明天要受洗，母亲今天来，那我怎么办？他不是反对我受洗吗？哪知道妈妈一来的时候跟他说今天怎么会来，妈妈对他说，不是明天你要受洗吗？我都记得，我要来参加你的受洗典礼。我看到的时候，对，恩典在乎你的心，如果遇到挫折就跑，遇到阻挡就灰心，那神的恩典明明摆在前面，神的荣光明在前面，但是走不下去。恩典不是等着拿，不是坐在那里，恩典必须像门徒一样，耶稣说来拿饼，门徒就来拿，而且拿了就放心的拿给别人传递，一直传递。结果门徒在扮演传递的过程里面，我相信第一排扮演传第一排的时候很紧张，传第二排的很战兢，传第三排的时候有点惊讶，传第四排的时候开始很荣耀了。今天我在扮演一个神迹的一个角色，我参与这神迹的，我参与这恩典的。弟兄姐妹，你应该要参与神的恩典，但是你要先走出来，你要勇敢的走。玛利亚当他把这个香膏打破在神面前，耶稣面前的时候，关键是他知道，但是知道不做又怎样，他做了，成就在历史上一件非常美的事情。耶稣说普天之下以后的人都要传颂这女人所做这件事情，因为只有他知道我这十字架的道路他为我预备好了，而门徒不晓得，门徒不晓得。你还记得约拿吗？他都是不愿意去做，虽然有神的恩典神的意象，但是他仍然在那边等着坐着，他这个人还是一个普通的人，只因为后来神改变他以后，他愿意，我就出来行走行走，然后宣告，宣告什么？宣告我自己都没有把握的事情，但是神说我就做，我做的时候改变了历史。尼微城多少人因着他这样子，12万人因着这样子得到生命的拯救，是因为他愿意，恩典就来，而且这个恩典有时候是改变整个历史的，这恩典有时候是改变你全家的，都看你现在要不要。注意哦，你全家意味着你的子子孙孙可能好几代，都因为你这一念之间，我愿意行走出来。最后一点，当你愿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说这个故事不是在让我们看到一个大神迹，哎呀我真喜欢这5000人吃饱的故事，原来跟随耶稣能够常常得到这样的一个饱足。耶稣做完这个神迹的时候，他立刻讲了一句话，你们今天到我这里来，我说老实话，众人你们心我知道，你们不是要来看这神迹背后的恩典，也不是要得这神迹背后的恩典，你们乃是跟着我常常能够得到好处。我们看圣经他怎么说，26节，我们盼望大家来教会也要自己检讨，你来教会是为了什么？26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所应证的。好，今天要给你的是人子，不要在教会里面常常要神迹，你要的话也可以给你，但是注意 你给了你，你今天得到，明天那个恩典还是照样不见了。你今天吃饱了，无信人都吃饱了，好感谢哦。所以以至于后来这些人，哇，跟着耶稣就有好处，还是可以给你啊，没有错。后来还是给四，另外还有一件事情，给四千人吃饱，还有很多事情可以给很多人得到饱足。但是问题关键在，你们今天跟着我一次恩典，一次恩典，一次恩典加一次恩典加一次恩典，你们一直在做一些人能够计算的事情。你们要不要做一件事情，人无法计算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你如果信靠他的话，你眼睛看不见好处在哪里，但是你生命那一天开始改变，喜乐的灵在你里面，盼望的眼睛在你生命里面。主耶稣在那个地方对百姓说一句话，你们应该求那生命的粮。结果百姓回答一句话，有啊，生命的粮我们有啊。我们看三十一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的说，他从天上赐下粮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给是生命给世界的，是生命给世界的。第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永远不渴。今天圣经在这说，你记得吗？那时候吃过麻辣的人是恩典哦，是神迹哦。那时候经过恩典经过神迹的人，他们现在都死了。所以你到底在求什么？你今天求暂时的好处，你只不过在暂时的好处里面经历然后结束，再次经历然后再次结束。你们一直在做一个人能够计算的恩典，但是你们从来没有得到我。还记得那十个大麻风吗？九个人得到恩典，对，是真的得到恩典，但是那九个没有得到耶稣，那九个没有得到耶稣，只有一个他不但得恩典也得耶稣。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因为他回来，他看到的是生命的需要得到保足以后，他立刻没有在那边想说我生命还要继续做什么享受，他立刻要寻找那位让他生命得到保足的人，他要的是那一个耶稣基督。今天如果说有一些恩典在你身上的话，你要不要从你得到恩典那一天开始立志下决心把你生命奉献给主？要不然可以像百姓一样，今天得恩典，哇，来教会我，从今以后要在教会里面，因为在教会里面太好了，结果下一次没有恩典的时候，没有神迹的时候，啊，我伤心啊，我流泪，我对教会很失望，我对什么很失望，就离开了。因为你当然失望啊，因为你只不过像那样得饼吃的人，今天有饼今天高兴，明天没有饼明天伤心。你没有遇见主，遇见主的时候，你知道你要走在其中，而且你走的时候是流下眼泪的征战。但是明天你要看到那果实是一个欢喜收割，就在你生命里面，就在你家庭里面。从今以后你要学习一件事情，你以前听的是风闻有主，自从你那天为主应摆上你自己的时候，你亲眼见主，你有太多的时间太多智慧可以评断你自己的需要，但是把这些时间跟智慧重新调整属于主的道路的时候，自从你愿意把你的智慧奉献给神的时候，你这个工程师从此以后，你所设计出来的，你所经营出来的，你这个律师，你这个医生从此所经营出来的，所做出来的，你这个老师从此所经营出来所做出来的见证跟话语，在学生面前，在病人面前，在你周遭的所有人面前，他们看出你的智慧不一样了，就好像约瑟一样。从那一天开始，虽然约瑟对埃及是外邦人，但是埃及却把他提升为宰相，因为知道他生命里面有神。你当然你四周围的看到你生命有神，应该活出来，把你的生命注意为主的侍奉。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那越来越甘甜的感觉，但是越来越甘甜并不是你信主以后越来越甘甜。还记得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越什么越甘甜，越侍奉越甘甜，是把你的生命摆上去，先摆上去。当摆上去的时候，耶稣说，你已经遇见我了，从此以后不要再数算什么粮食衣服穿着，因为圣经所说的，单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若是求这一切的话，你所需要的那都是无法计算的恩典，加给你。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看到这世上有太多的惆怅，很多的诗词，很多的诗歌写在很多的文人身上，他们在他们的时代里面发出那样痛苦的声音的时候，发出那无呼吁的声音的时候，还是没有用，这时代还是过去了，还是不得已。他们都是那么聪明，他们都是那么有远见，但是他们没有得到。耶稣，今天我们愿意在我们生命里面重新来调整生命的需要，求主你引导我们现在能够看见你，而且让我们生命现在就为你奉献，把我们的生命摆在你前头。主啊，从此以后我愿意寻找你是我生命的拯救，你不但是我生命的拯救，你是我口里所最爱赞美的，你是我口里所最爱诉说的恩典。我对我的家人，我对我的朋友所诉说的是你在我生命里面的改变，这样见证永远都挂在我的口里，因为这是一个最美最大的荣耀，是我生命里面的宝贝。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将主